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闭幕之后，双循环、内循环、扩大内需同埋科技自立自强，成为中国下一个五年，即系十四五经济发展规划最重要嘅战略方针。对此，多位学者不表乐观。他们说，如果中国不积极改善对外关系，这个侧重国内回圈的战略方针不会有太大的效果。而且如果中国真的做到了100%的内循环，中国的竞争力也都是走到了谷底。对于中国要向着科技自立自强的方向来到发展，香港大学亚洲全球研究所所长陈志武表示不以为然。他在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的科技行业如果做到了100%内循环，那一日就是他的竞争力走到了谷底的一日。陈志武说，以史为鉴，无论是过去的苏联或者是计划经济制度下的中国，100%自我循环的开始就是创新和竞争力非常弱的时候。他指出，中国虽然有14亿人口，但是只是靠国内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来到打造科技实力是不足够的。他说，从宋代以来，中国就未试过在科技创新上做过主角，而中国在过去20年里面所打造出的科技创新环境和火旺的局面，就是因为受到了美国在资本上的鼓励和技术上的扶持。因此他认为，如果中国开始走内循环的路，就会将过去所积累的创新能量是压制下去。位于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大陆研究所所长刘孟俊就表示，中国在半导体业的技术能力远远落后于美国，这个、也是他未来在科技上要提升的障碍，但是少了美国的协助，这个、将会是他未来最重大的障碍。刘孟俊向美国之音说，中国现在的策略看来是要利用科技的突破来到发展新兴的产业，以维持经济成长和永续发展，但这个策略也受到以美国为首所带动的对中科技围堵而出现的困境。以美国对中国通讯公司华为的封杀为例，据澎湃新闻近日引述华为内部的刊物说，华为董事长任正非承认，华为今日遇到的困难是华为设计的先进晶片中国基础工业还未做得出来。任正非一直说，为中国做不到科技自立自强做了最佳的佐证。另外，刘孟俊亦都话，中国推动内循环或者双循环的目标亦都面临好大的挑战和不利的因素。其中，中国人口快速老化，不单止代表生产力会下降，亦都将会导致需求疲弱。据恒大研究院的分析，2019年中国的出生人口降至1465万，而且可能持续走滑，预估2030年将会降至1100万以下。但中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却是急剧上升，2019年时候的占比已经达到 12.6%， 预估这个的占比将会在2022年突破 14%， 代表中国正式进入深度老龄化的社会。这个人口趋势凸显了中国社会未富先老的深度问题，因为这个研究指出，相较于美、日、韩老年人口占比达到 12.6% 的时候，这三国的人均的国民生产总值都在24000美元以上，但中国同期的人均的国民生产总值它只有10000美元。这个充分地说明中国老龄人口对中国十四五的内循环和扩大内需等战略方针所构成的不利因素。而中国在管控人口老化风险的同时，亦都正是面临几十年以来最大的经济困境。一般认为，如果中国难以维持国民生产总值 6% 的经济的增速，将会难以抵消人口老化的经济的冲击。陈志武亦都话，中国人口虽然庞大，但系仲未具备条件可以打造出自我循环嘅市场经济。佢分析话，中国嘅内需市场历来就大，100年前中国人口占世界1/3，19世纪嘅初期嘅时候，中国人口占全球嘅40%，但系今日中国嘅人口只系占全球嘅20%。因此，佢问以相对需求量嚟睇，中国100年前嘅消费需求系今日嘅人口所能够产生嘅消费需求嘅2倍，但系中国点解从以前就冇办法成为全球主流嘅内需嘅市场呢？佢话100年前做唔到嘅目标，而家难度亦都更加高。另外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也表示，如果在美中关系缓和的前提下，中国致力于解决内部经济结构的矛盾，还可以实现经济的良性增长，但现在两国关系面临不确定性，内循环的规划是不是那么具效果的。他说，外部环境能否改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能否改善，对内循环构成非常大的制约。 他说在外部不确定的因素太多之下，中国下一个五年的最大挑战就是消费萎缩，尤其在贸易和出口的受挫之下，企业的营运的能力将会受到冲击，也会影响到中国内部的薪资的水平，届时民众的消费力就不是那么可能太强劲。再加上中国总理李克强6月中亦都证实，中国有6亿人口的月收入仲不到1000人民币，即是150美元。在这个前提之下，他说令人很难对中国的内需的前景抱持乐观的看法。中华经济研究院的刘孟俊亦都建议，中国如果真的要做到扩大内需，就应该进行户籍改革，以积极吸引农村人口进城，进一步扩张二三线的城市。亦就是说，中国应该要聚焦城镇化的政策，因为只要农村的人口进城，他们除了是吃得饱、着得暖的基本需求之外，亦都会有更加高端的消费需求。不过他说，城镇化政策亦都并非万无一失，因为农民工进城之后，亦都同时带来庞大的就学、就医等社福的负担，这个是中国政府要抉择和精算之处。他说让农民工进城是解决消费，但是社福负担同时都带来政府庞大的财政的赤字，尤其是地方政府。此外，刘孟俊亦都预估中国力推一带一路和双循环亦都会带来副作用，也就是说可能加剧中国外汇存底的问题。说一带一路、双循环、持续开放外资进入中国内需市场等政策都会令到人民币走升，更加不利于中国出口制品的价格的竞争力。两相的影响之下，中国的外汇存底亦都会越来越少，这个使到中国的外汇扣除要还的外债能够动用的额度就更加有限。说这个对在粮食和能源等方面大量依赖进口的中国来讲，都会导致缺乏外币可以购买这些进口所需要的物资。針對外界對中共中央14-5規劃所提出的負評，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所長宋宏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就說，外界的理解有偏差。他說14-5的規劃反映了國際真實的大環境，隨著中美交鋒白熱化，美國對中國製出的諸多的限制，以及在新冠疫情對外部需求和各國經濟的衝擊之下，中國推動內循環、雙循環和擴大內需都是自然的選擇。他說就好像各國在1997年或者2008年的時候，因為金融風暴所導致的外部不利的環境，亦都是力推擴大內需來到維持經濟的增長一樣，中国并不是要搞锁国式的内循环。至于科技自立自强，宋宏说亦都是外部限制下的一种被迫的选择，不代表中国要关起门来发展科技。宋宏批评美国霸道，动用国家的力量来打击好像华为、中兴等个别的中国公司，而且实体的清单越来越长，令到很多中国的企业没办法在正常的市场环境下取得关键的技术，甚至因此倒闭或者没办法在市场上生存。他说因为过去几十年以来，全球化和供应链发展下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先例，因此在这个前提之下，中国只能够很无奈地自行发展部分的技术。宋宏承认美国有科技上的优势，尤其在晶片和半导体上面，因此基于在这个关键领域上的落后的差距，中国要发展自己的系统会是很艰难的一条路。不过他说凡是关系到国家战略发展的核心的产业，中国会努力自力更生。记者黄丽玲在台北报道。